这个群呢，以后用来讲课，以后就不闲聊了。从现在开始，这个群只听课，不闲聊。我们的互动群和那个辅导群就在咱们平常聊天的那个群里。大家晚上好，新年好，我们新学期终于又开课了，非常欢迎你们。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学期里呢，要学的东西呢可能要加量，大家最近也看出来了，相信有很多人最近都感觉到了，有好多新知识又出来了，有好多新思路又出来了。去年一直跟着学员呢，去年的知识我发现了他们掌握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在那个知识范围之内的命例看得也非常好，是这些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呢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更新的一些理论，更深入的一些知识点，才能够完全把一个八字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在去2019年这一年的学习里面呢，抓的最多的是主线，也就是说职业取向，但是职业取向不能包括富贵贫贱，这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其实算八字就想知道吉凶祸福和富贵贫贱，八字体理论体系是很庞大的，有的人用相法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各种理论都有，有的人就关关动静，这里冲一下那里穿一下，他也能说出一个事儿两个事儿，但是呢他知道他对这个八字是不了解的，只是大体观了观他的动静。那么真真正正的想把一个八字弄明白，是一定要学习格局的，格局才是这个八字真正的一个框架和灵魂。你比如说咱们学习找主线职业取向的时候，一个职业取向取出来了，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它就会分出高低贵贱来，就会分出各种分工不同来。同样是一个金融行业，那么在金融行业里面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还有他们的成就或者是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权利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从哪里找？这些要从格局里面找。那么主线就不用了吗？一定得用，主线观动静职业取向都得靠它，份额出处寻根基这些呢都是在主线里面包括的。那我们呢现在有新学员来，这些东西还是要再重复一下。那我们在学习，但是我们在讲完主线找完它的格局，找完他的这个职业取向，定位他的人生以后，就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以后，我们要给他分出个高低来，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把要把格局加进去的。格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格局为什么要以月令来定呢？我们要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去认知这个理论。八字这个命学本质上它就是由天道和从天道知人道的一门学术，天道立人道生，人道必须顺应天道。既然呢说人道要顺应天道，那么天道是怎么运行的呢？天道分一年分四季，四季分为春夏秋冬，一年为太岁，每个季节就是这个太岁，就是这每一年呢他们颁发的命令是一样的，你每个季节里你就要遵循每个季节的规则，春天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秋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说月令为提纲，这就是出来了。你八字就是根据这个天人合一文化演变而来的，那么你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律，这才能什么呢？符合常理。所以说月令 在你的八字里面，它的决定权是最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令它在你的八字里头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在月令里面，它是以什么来主事的？就这个字，你能把它用好了，那么你的成就一定是大的。如果这个影响力最大的字你用不好，那么你这个最就是说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大方向已经缺失了，你已经不好了，那么你的这个整个格局是要降下来的，你就算富贵你也只能是小富小贵的。大富，凡是大富大贵命，你一定是和月令的这个字配合好了，组成了大格局，它才能成为大命。你只要月令这个字你和它之间的配合出了问题，那么其他剩下的字加起来它也不能，也占据不了这个主导地位。所以说你的成就再大你大不过月令了，就是说大体是这个样子。我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到时候我还会仔细去讲这个格局怎么看。它格局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八字以月令呢为提纲，年月日时啊，不是年日时为辅助，大运为延伸，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因为不同的格局，不同的命运，格局有大有小，格有大有小，局有高有低，所以说他的人的命运呢就是千变万化，它不一样，什么层次都有。有的人生来就很贵，有的人一生劳碌受苦。其实说了一大圈，所有的八字里面所有的字最终它还是五行运动的一个结果。五行放在八字里面就是食神，五行有阴阳分成十个，有食神，五行有阴阳，有十天干，那么十天干呢和日主作用关系又产出来食神。也就是说呢，这个食神它有每个食神有它的意义和它的心性，所以就产生了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能力的人。到底是什么性格，什么是能力，就是让我们拿这十个神去结合起来，去碰撞，去看一下他这个八字能组成一个什么局。你组成一个好局了你就是好命，你组成一个不好的局你就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局该怎么组，该怎么用，那么也是我们呢就是这个学期要学的东西。很多人喜欢呢智，说智煞得煞，智才得才，这个绝对是片面的。你没有根据的智，你知道是对错吗？难道什么都是可以治的吗？或者什么都是不可以治的吗？都不一定。治煞也好，治时也好，治财也好，治什么也好，他在没有八字格局为标杆的时候，你去说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你不可以把治煞治财当做一种格局来看，那顶多是一种做工形式。如果这个人要用煞呢，如果这个人要用财呢，如果这个人要用时呢，那你去治他，你还是治他得他吗？你就像在建一个建筑物一样，你这个煞是你八字你整个建筑物的一个主心，最主要的一个支柱，那么你也不管不顾去治他吗？那你治了没准把你整个楼都塌了呢。同样说消神夺食不好，消神夺食不好是绝对的吗？如果都是绝对的，那你记住几个字就好了，那八字还有这么难学吗？不用变了，你只知道治什么不好治什么好，那就是死法，你必须得变。说治食不好它指的是食伤格的时候，他说七煞要治指的是煞格的时候，说金水伤官要见官，那指的是什么？金水伤官成格以后你再见官来调侯的， 说伤官伤尽，那也是指伤官本身成为成格的时候再不见官呢。那什么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没有前提条件，就按照每一个口诀就行了啊。这个八字有伤官没官就贵了，那个八字即使伤官见官了，他怎么不贵呢？那不能是死的去理解，所有东西都以八字的格局为前提，没有前提你怎么就敢说治这个煞是发财的？你怎么说今年他治的财就发财，治住就发财了？就这样，不觉得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吗？那如果说不用以原局为一个标杆的话，那不用研究格局的话，那我们研究八字干什么呢？那只根据流年太岁和属相和你那就行了，他今年治什么了治什么了，就毫无根据无章法就乱了。我说化煞生意一路相随是有福的，那么即便你原命没有，谁你八字总有路的吧，那路一碰到印你就要发财吗？你八字有印的，那你一碰到煞就要发财吗？事实上很明显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世界上没有穷人，因为你怎能，因为你不管什么格局，你只认准了这一些的话，你怎能遇上的六十甲子十天干十二地支一直是在循环滚动的，你总能碰上的。那岂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那还要，那我们研究命理是干什么呢？没有意义了。病要需要对症下药，分析命理也是因人而异，因格局不同该变就得变。就像上午咱们在群里发的那个八字，他身非常旺了，为什么要让你观月令啊？为什么定格局的时候我说先观月令？因为月令对我们影响力很大，你先看看他是什么，以他为主心骨，他在月令上都是占了一个比劫了。你想一下，比劫一定是我属于比较是我的根我的体，那是很旺的，再加上一个印生，那么我不但得了什么得令，我日主得了令，还有又得了事。你看我不但占据了日主月令这个旺点，我还有印来生，这样的人一定是偏旺的。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大体而言它是喜克泄耗，但是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啊。说你喜克泄耗，只要来克我的泄我的耗我的，我就一定就是好运，那不是。你得看你八字里是怎么排列的。那么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八字就不喜阴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地支有煞，这个煞是来什么呢？是来减弱我力量的东西。那么这个煞你去治它，你再去治它，那还能叫治煞我发财吗？很多身旺的八字已经旺到极点，就靠煞来制约平衡的，你把煞治了就完了。所以说不是乱治的，不要治来治去，那是强盗思维。